catch you with that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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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好，直接开始了。对，
所以你会懂开场。欢迎收听《岛国男子》。
哦，你已经在录了啊？
对，已经在录了。
已经在录了。你要
哦？没有，我会自己剪的，我会自己剪的。
OK， 好
啊。所以你 OK 好。
岛国男子，今天由岛国男子来跟另外两位岛国男子来聊岛国男子的生活。
什么开场？
很轻了你。
我们先请今天的两位嘉宾了哈，开关引号嘉宾来自我介绍一下。
你要说你是谁先呢？
我要介绍我自己吗？
对啊，你要。
我是在岛国从事广播的男子。
叫什么名字？
程瑶
啊，我是 Kelvin。那今天就是 you know 由程瑶来开场。但是今天还有多一位仁兄。
Hello， 我叫阿森啊。
阿森，对，
阿森，
大家好，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是要谈关于同志的几部电影嘛，对不
对？
对
对对。
然后首先我们先就问候大家一下，你们近况如何？
近况哇，你就要铺陈那么久的、
啊？
我最近事业 OK
啊，
感情状况一般般、
OK，
无感情，
无感情。
你讲的是这样的近况是吗？
都可以，你想要分享什么都可以啊。
来，
阿森，
我近况就没有什么不一样啊，就跟平时一样啊。
哦、
打工仔吧。
你们就真的那么无聊、
哦、啊？你有多精彩啊？你
我在计划旅游
哦，打算去哪里旅游？
去欧洲，第一次去欧洲。对对对，
自由行吗？还是
自由行？
已经规划好去哪些国家了吗？
大概是英国，哥本哈根，还有苏黎世。
所以你要去多长时间？
两周咯，我们这种打工仔只能去两周。
三个国家应该 OK 了，
OK，
不过会有点赶呢、欸，因为你从英国你还要，你是打算搭那个船还是搭那个
搭飞机？
高铁 OK，
搭
飞机。
搭飞机其实
没关系，我们今天不要来太深了。对对对对，
因为搭火车的话可能会比较方便一点，
不过
而且比较省时间。
不懂会不会容易买？
是是，哎、欸，我想要去找阿栋。
可以啊，可以啊，你不要问我，你要问阿栋啊。
对对对，
对，
因为
你
上
我，我当然会说 OK 啊，但是我不是阿栋，所以你要跟阿栋讲一下
，OK，
到时候有没有空？
是，
我觉得是一个好主意，
好，
但是要看一下你去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忙不忙？
没有，你上次就是去找阿栋，对不对？
其实我那个时候是跟旅行团呢、欸，那个时候我去找阿栋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因为我是跟我的家人一起去。欧洲，你知道那种有那种旅行社踩点游，然后我们在英国其实就待一个晚上、
嗯、
然后我当时到了英国的时候，我就只是碰碰运气，就跟阿东讲说，诶，我现在在那个伦敦。
哦，你是临时？
我是临时跟阿东说我跟家人来伦敦玩、哦 okay、他说上海在哪里？我说我现在在那个唐人街，因为你知道旅行社很喜欢骗我们这种游客，就帮我放在唐人街那边自己走。所以我就跟他讲说我在唐人街，他说哦，他离他的公司还蛮近的，他刚好那一天就蛮早下班、
哦、
所以他就说你在那边等我，他就提早下班，然后就带我去喝酒、
oh.
然后喝酒，然后喝完酒之后呢，不懂你还记不记得有另外一位也曾经是在那个新加坡做广播，然后从事学术，目前也是在伦敦的英国的，叫阿威、黄浩威，阿
威，
对对，他是以前是非常就专门做爵士音乐的，
是
他刚好也在附近，他就说他就传简讯跟阿栋说他今天烘焙了面包，然后想要把一些面包就拿给阿栋，然后就很
口福啊，你
他就我没有吃到，
哦，你没吃到，
他就很就非常的惬意的骑着单车，然后去到那个酒吧，
是是是，
然后呢大家突然觉得哇，这种生活在新加坡
理想的生活形态，
在新加坡你不会有这样子的一种，你不会，你很难得看到这样子的画面，就那时候觉得还蛮有意思的。那时候是对在伦敦的时候有见到阿栋，
就给你看到了。就是那今天我们要谈这个话题，
你看怎么从英国聊到你今天的话题、
啊？
那个主题好偏哦。
好了好了，我要收尾，对不对？谈那么深，
对对对。
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两部电影呢，分别是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还有一部香港电影哦，是在2019年上映的，叫做《叔叔》，你有看了吗？嗯、对吗？
我只有看我和鬼变成家人那件事，叔叔有看一点点，
看一点点啦。OK， 阿森呢都有看对吧？
我之前看了关于、
okay.
看了两次，
还二刷。
哇，你看了两次，那么喜欢这部电影呢、啊？
我是挺喜欢的。然后第二次是因为介绍朋友去看，然后就顺便一起进去看。
要不要聊一下为什么你那么喜欢这部电影？
嗯，其实我一开始想要去看，就是因为朋友介绍，然后想要去看的那个动力是当时刚好心情不好，所以想要去看一部喜剧，然后就进去看了咯。然后就发现看完之后，其实出来心情真的放松很多。
就你觉得它是一部很轻松的喜剧？
是是，当然它背后有一些想要带出的一些课题啊。
你怎么看它带出的手法？
我觉得很好啊，它就是一个非常幽默搞笑的方式，然后又带有一点温馨，而且它不像一般的，就是可能人家会觉得说同志电影就是只有同志会去看，但是他这部电影所吸引的观众群其实是就是很多无论是同志也好，甚至是男女朋友都会去看，单身者也会去看，所以我觉得他的他的主题是挺不错的啦，他的呈现方式也很好。
他也可以让就是一家大小去看，对不对？
不行吧，他好像有
哦、
oh,
，OK， 就是可能爸妈
犹豫，
爸妈小孩子，对对对，不可以。
这个很有趣，因为这个在台湾好像不是被列为就是十八禁的、
哦，
我印象好像在台湾不是十八禁
，OK。
不过在新加坡，因为新加坡的这个国籍
21
原因是 R21，对不
对？
对
对对对，
我来查一下。
可是新加坡好像有剪掉一些片段，
对，就听说有几个片段，你说。就是有一个片段是在
就是被欺负
的，对不对？
对
对
对, 对，
霸凌的片段是吗？是是是。
Yeah.
起初的想法为什么要谈这两部？是因为呢，我觉得这两部是一个很好的对应啊，或者是他们是很好的，就是两个可以对比的一个reality。一部呢是我觉得是充满爱和希望的哦，就是这部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那件事，它是很正面积极的。我觉得它的结尾是一个很。正向的一部电影啦，然后呢，另一部我觉得是比较写实、比较细腻，可能会比较感觉就是比较坎坷的一个爱情故事，也算爱情吗？也不是，就是
另一部我是昨天去恶补了啦，
哦，是是是，对对对，
我临时恶补了一下，
昨天给他看，对，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比如说入围那种 Academic Awards 的那种。片
很艺术
片咯，艺术系的片段，就是你 it's a love or hate thing， 他要带出，他肯定有带出一个课题，但是他可能就不像一些很主流的影片，就是你会看到一个很完整的结局，或者是他真的会让你去想很多。我觉得他就是一个他 leave it at an open end at a weird place， 所以我觉得说我本身对第二部我觉得还好。我没有说特别的喜欢，当然我觉得他挺写实的，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些 morals 的一些问题存在里头，因为他当中其中一位主人翁就是他是一个已婚的爷爷吧，他老婆还在，然后他就去做了那样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个跟道德方面有点差异啊。所以我其实挺不认同这一点，所以我觉得有点不太对。
OK， 好，那
其实当时 Kelvin，你把这两部戏提出来的时候，我就有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你会想特别谈这两部？因为其实同志电影很多，然后所谓在台湾所谓的后同婚时代的相关的电影也不少，你会特别把这两部拿出来比较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也没有说比较，但是我觉得他这两部就是他的落差很大。能这么说吗？如果关于我和鬼是一个在同婚时代过后一个很正面很什么都很 open 的一个情况下的一个现实的话，在描绘一个这样的一个现实的话，那叔叔是描绘另一端，在可能2020年这个年代的一个现实，就
是因为一个在香港，另外一个在台北，
对，
所以它其实是
又
很有意思的，
对对
对，因为香港它同婚在香港并不是合法化的，
对对对，
但是台北 你刚刚有提到说台北跟香港某个程度很像，但是在同志议题这个部分，其实两个城市又是很不一样的。
是是是。
对，但你其实你当时把这两部电影拿出来的时候呢，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对，它是在两个不同城市作为背景的，它其实反映了两个不同城市，就算语言靠近，文化靠近，也不能说很靠近啦，但对于同志议题的敏感度跟接受度是非常不一样的。
对，
再来这两个它有另外一个很大的不一样的是鬼这部电影呢，它是比较，它谈的是比较年轻人的 gay， 它是所谓的主流 gay 电影。
对，
但叔叔它是有一点没那么主流，只不过它也是很写实，因为那一代的同志他们的确是经历过比较辛苦的一段时期，所以这个是我们过去在同志电影我们很少看到，我们比较少聚焦在这一辈的，就是所谓的老年的中老年同志，
对
他们的心理的状态是怎么样的。所以过去当我们谈看这个那个同志电影，我们不是讲年轻的 gay 受到压迫，就好多年前好多年前，要不然就是近年来年轻的 gay 的那些生活什么的，我们比较少聚焦在中老年同志。可是中老年同志是很实实在在的生活在每一个城市的同志群体当中的，
而且他们很需要被关注，就是
他们需要被关注，
对，
他们需要很多的帮忙，
对，
他们也没有办法，他们可能也很难像现在的年轻的同志是那么容易去接受自己跟跨出来的。
是是，
对，这个是其实是当我们在讨论同志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少注意到，但它确实是存在。然后我觉得那个导演他做得非常好的是他有关注到这个群体，
对，这个故事有关注到这个群体，而且也有提及到一些可能比较像养老院啊，同志养老院，还有同志澡堂啊之类的比较写实的一些话题。
因为在新加坡也是有这样子的群体的，因为当我们讲同志的时候，其实同志不是只有年轻人，
是是是，
他是有女孩子，有变性人，有性别就是不确定自己的
性少数族群，
那个对，性少数族群也有年长的女同志、男同志跟年长的变性人什么的。
对，
在新加坡是有这些群体，但是过去我们是很少很少关注他们。
是，所以希望就是通过这个电影这个媒介来让更多人知道这些比较不为人知的一些故事啦。所以陈瑶想问你，就是你看了先说鬼吧，你觉得鬼这部电影对你来说印象如何？
我跟阿森的想法是一样的，就是它其实是一部很轻松很容易看的电影，但坦白说看完了之后我心里面还是会有一些想法，会觉得说这部电影它还是有一点片面，而且太理想化了。
是，
他描述了一个所谓的同志乌托邦的一个情况。我不住在台北，我不确定台北是不是真的已经前进到这种地步，是连一个奶奶、一个外婆哈、奶奶，她都可以为过世然后同志的孙子那么义无反顾的支持。我不确定是不是台湾也进入到这样子的一个地步，我相信是有的，只是他把一切都展现的太美好到，我就有一点太超现实，
超现实。
然后当中有一些同志的标签，导演其实有，我不懂导演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安排在里面的，就包括同志都喜欢喝酒啊，
是是是，
同志都喜欢蔡依林的歌曲啦，然后
刻板印象对吗？
同志失恋都一定是另外一半偷吃什么的，就是他是用一个我们对于同志的所谓的刻板印象去做很多情节的铺设什么的。
对，
他当然表现了一定程度的同志世界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圈子，但他又有一点，我会觉得又有点太片面。
是，其实我看的时候也是这样子认为的，但是我觉得可能因为这是一部喜剧。
它是一部商业片，所以它其实我们可以理解它这么
刻意的，就是那么夸张，那么的，
因为它需要搞笑的那个元素，
对 对。
所以如果今天我们不把它当作是一部得奖电影来看的话，
它还没得奖、
就是我们不把它当得奖电影来看的话，
是是是，
它是好看的。
OK OK，
但如果它今天得奖的话，我就会质疑那个
评委吗？
我就会质疑，
为什么？
也没有到质疑那么严重了吧？我觉得它是一部很好看的商业片。我当时看完《鬼》的第一个想法，我在想他们是不是在尝试帮同志族群加分？ 包括里面提到的同志都喜欢环保、
啊、
同志都爱宠物，
对，
然后就他真的把同志做得太理想了一点点，
嗯，
然后那个林柏宏这个角色他太完美了一些，
嗯，
所以我觉得有一点失真
，OK，
嗯，他少了一点人性的感觉， okay. 我第一个会感觉说，哦，他是一个很努力想要帮同志加分的一部电影，
是，
当然与此同时，我很肯定这部电影，就我很喜欢这部电影的一个地方是，他淡化了很多。同志的那个过去同志电影的那种悲情色彩，
对
对，他是用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去处理，我其实是蛮喜欢的，就是他不会让同志觉得说他们是受到压迫的，
对，
就是他展现了另外一个就是同志是就是压迫同志的人被压迫的这样的一个
报复，
他营造这样子一个画面。
对
啊，我觉得这个是挺有意思的啦。
OK OK， 我觉得上一次我们看到一个类似这样的同志电影的时候，好像是在2000年初期了，
《17岁的天空》。
对，就只有那一部，对吧？
过去过后的好多同志电影其实都是悲情，然后都是蛮难过，
是，
然后一定要有那种淡淡的忧郁，
对，
然后一定可能会有一个人到最后会走上就是婚姻的一个，对，不是车祸就蓝宇，就不是蓝宇这样子一个车祸过世，
对对，蓝宇，
或者说男朋友女朋友一定会有人走进婚姻，
是，
就跟世俗妥协，
对，
这样子就是。很多同志电影是这个样子的，
叔叔也是这样子的， 对，他最后也是跟对，被现实屈服的，
但他其实一定是某个程度反映当时的社会，
对，
很多同志是这个样子的，不然他们不会拍这样子的东西跟这样子的一个题材，
是，
所以你换一个，我所以有时候，所以换一个角度想，关于这部电影，对不对？他那么轻松，某个程度可能也已经反映了台北在同志议题这方面其实是走得非常的开放，
是，
嗯，他一定某个程度也一定要，你一定要反映这个社会的某个
态度，对对，
态度他才会大卖，他才会受到欢迎嘛，
对，
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一方面也展现了其实台北在同志议题性别平权这方面确实是落实出了一些成绩啦，
算是一部，嗯，
可是我觉得说这部电影哦，就是关于这部电影，他其实想要带出的是一个相互理解的一个背后的含义，就是我们其实由始至终我们看到最大的变化是他的父亲的一个角色，
嗯，
还有许光汉的那个角色，因为我们先谈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其实由始至终我们一直以为他的父亲是反对同志的，但是当然到最后他就揭晓了，其实他不反，他其实是在默默支持着他的儿子，但是他不懂得怎么去表达。
你不觉得很 cliché 吗？
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很多父母一辈的他们的心声。我觉得他们处在一个矛盾的一个阶段，就是他们其实是要 conform to society， 但是他们又不能不爱自己的孩子，所以他没有办法去表达这份爱。在某个程度上，我觉得他的。就是我们都知道说他的父亲其实是支持着他的孩子的，他不支持的是因为他的孩子的另一半偷吃嘛，但是他不懂得怎么去跟他的孩子说，一直到了最后，就是他跟许光汉就在那个病床那边的那一段话了之后，我们才发现哦，其实他的爸爸是很疼爱他的儿子的，所以他的爸爸的这个角色在从片的一开头一直到结尾，它的转折是最大的，我觉得。另一个最大的转折就是许光汉的那个角色，因为他从一开始的钢铁直男，到了最后好像也不那么钢铁了，他似乎好像已经接受了他是他老公的那件事。他在就是救护车上面的时候，其实他有承认说他跟他老公说话。我觉得他就是他把他的一开始很钢铁的部分已经演变到最后他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我认为这部电影主要要带出的还是一个大家要相互理解，父母如果有什么话想要跟孩子说，想要让孩子知道 你其实是理解他们的，那我觉得父母应该说出来。
嗯，
那孩子有什么事情也不要一直以为父母不懂。我觉得他带出的可能就是这个家庭观，相互理解的家庭观。
可能这部电影的群众就是他的 target audience， 对不对？可能不是同志们，反倒
其实现在很多同志电影他们没有要拍给同志看。
对，
好像这部电影他其实也没有很着重在同志的部分。我觉得他没有，我觉得是媒体会去放大那个同志的元素，但其实这部电影他并没有很着重在讲同志，
是
对，
他只是碰巧有个同志的角色，带出的一些梗是可能冥婚啊，比较传统，比较大众能接受的一些课题，
就是他不会去卖同志这个点。其实打从他一开始在宣传这部电影的时候，他可能就只是他卖的是什么许光汉的屁股啦，
鬼片啊，
林柏宏的屁股啦，那种。
林柏宏没有露屁股，
林柏宏没有露屁股啊，
只有许光汉
露屁股，
翘臀翘臀。
对，就是他没有，好像以前那个同志电影的时候，哇，这是一部同志电影，他没有给自己贴上同志电影这个标签。
这个标签，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进步。
是，我们来谈一谈那个角色，我们可能先从毛毛开始。我觉得这部电影，对不对，林柏宏的戏份啊没有很突出，反倒是一直在突出许光汉。
你说他的表现还是他的
表现，然后那个角色就能发挥的空间不多，反倒是在番外篇的时候我才更了解林柏宏的这个角色。
坦白说这部戏里面没有一个演员真的有发挥到。
许光汉没有吗？
许光汉，我觉得许光汉 还不错、
okay.
但是其实林柏宏这个角色，王静的那个角色，我都觉得 都好像没有特别的发挥到。
是是是是。
不过我啊，来来，
我觉得王静的那个角色有点可惜，
有一点可惜。
其实我很喜欢王静。
对、哦、其实王静，我看了这部戏之后，我会觉得说王静在里面干什么，因为王静是会演戏的。
是是是，对对，
王静是会演戏，可是他在里面我觉得有点，就他里面是演一个卧底啊什么的、
是是是，
然后就觉得他的角色有点平啦，他没有办法发挥到，很可惜。
是是，
你们能猜得到他是卧底吗？
猜不到啊。
猜不到不代表他演得好。
哦， 我觉得我觉得他演得好，但是那个角色发挥的不够。
不是他的问题，
是那个剧本，
不是王静的问题，
不是王静的问题，是那个人物设定的问题，
是他的角色，他就只可以做到这个样子。
对，
柏宏也是啊，
不会，我觉得柏宏还好。OK， 柏宏的那个角色，我是觉得说，因为我们都知道他不是同志嘛，那他要演同志这样的一个角色，我觉得是有点挑战的，所以他到最后把同志这个角色演出来，而且要演鬼也不容易，他就把他带出来的时候。他带出来的那个同志的角色我觉得不假。
OK。
所以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他是成功的。许光汉当然是，不过我同意啦，就是这部戏感觉好像真的是为许光汉而定做的。
是。
因为我看完之后，我反而其实我还没有进去看之前，我比较认识的是林柏宏这个人。那我看完之后，我比较肯定的是许光汉的演出。
我同意这部电影里面许光汉的表现是比林柏宏出色很多，但我其实有在思考说导演会启用林柏宏这样的角色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如果他今天找一个真的是同志的演员来演这个角色，可能大家觉得说你看不就这个样子吧。对，想看如果炎亚纶去演这个角色，就你看他就演自己啊，这种感觉。
对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找林柏宏来这个角色确实没有什么发挥，我觉得啦，没有什么太能够发挥的地方，但是因为林柏宏演，我觉得这个角色对林柏宏挑战也不大。
对，
但因为他演了之后，你就觉得哦，就他更容易吸引到观众，
是
他是更容易为自己也为电影加分，就选林柏宏是很容易帮林柏宏也帮电影加分的一个选择。
你是说因为他们的热度吗？就是
不是他们的热度，而是你今天找一个直男演员来演一个同志的角色，
嗯哼，
他不会难到哪里去啦，我觉得。
Oh, okay.
尤其对林柏宏这样子有资历的演员来讲，要把这个角色演好不难。
嗯、
但是因为今天是一个直男，所以观众对于直男演同志的角色来讲，我猜那个接受度是会比较高的。
是。
但如果今天是一个同志演员来演同志的角色，
他在演自己，
我会觉得大众 能够接受的大众没有那么多，或者说我猜可能甚至会有一些人会感到反感。
OK、嗯、
他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副作用，一个效果。
我不怎么喜欢林柏宏的诠释，因为我觉得也可能因为是剧本的关系，他的诠释很像就是把同志的一面展现出来而已、嗯、就是那么的可能那么的情绪化，是算情绪化吗？就是可能
就同志一定是娘，然后一定是爱动物，然后一定是很爱哭，
环保意识高，
环保意识很高、
啊、对对对，
然后最大的娱乐就是晚上跟姐妹去喝酒， 对，然后跳蔡依林的歌曲，
对，跳蔡依林的歌曲。
可是你说你不喜欢，你这样会给他的粉丝打、哦、
我不喜欢这里头的诠释，然后在番外篇我反倒是比较喜欢，就是他给那个人物毛毛更多的一些生命力啦。
我觉得跟他的演绎没有关系，我觉得剧本真的局限他，
就是剧本，
我猜是剧本跟还有他的台词局限他只可以这么演。
是，
毕竟他演一个很有深度，然后又很爱蔡依林去酒吧跳蔡依林舞的一个 gay 吧，你知道吗？
也对，也对，
他能演出多有深度的一个爱蔡依林的 gay。
毕竟他是一个喜剧啦，所以我觉得他难免就只有这样而已。
对，我觉得因为它是一个喜剧商业片，所以要去挑他们的演技有一点点的太强他们
所难。是是，也对也对也对、yeah. 反倒是许光汉，我觉得在这部
许光汉他演什么都好啦，因为他本来就很讨喜，坦白说他真的、yeah, 他是一个很讨，而且他这个角色其实也他这角色本来就是一个很讨喜的角色，
是
你给任何一个长得帅然后有演技的人来演其实都是加分的。
对，
那许光汉因为他又长得又帅又更加分。
对对对，对，好，我们来说一下其他人物，就毛奶奶。
我觉得毛奶奶这个角色太理想化了。嗯，对，我就觉得这个里面有几个角色是太理想了，包括毛奶奶跟毛爸。
哦，毛爸会理想吗？
因为毛坦白说，一个家庭有一个同志的小孩，
是
我猜啦，十个家庭可能还是有六七甚至七八个家庭里面是会有反对的声音的。纵使台湾我们认知的台湾台北是一个对于性别包容比较大的一个城市，但如果今天你的小孩是那一个到目前为止我们还算是归类为啊反主流的，你一定还是会有些担心，一定还是会有一些反对的。
我觉得很多家长们他们的观念就是他们能接受你是同志，但是他们无法就是让你那么张扬的过着同志的生活。
我不确定是不是因为我们在新加坡生活久了，然后不了解台北的这个国情了、okay. 可能台北真的是这个样子的。不过就像你说的，我觉得目前为止我们接触到的很多家庭，对不对？所谓开明的家长，就是他可以接受别人是 gay， 但就不知道自己的小孩是 gay，
是
就算接受自己的小孩是 gay， 也不希望自己的小孩是一个很张扬的 gay。
就是不要张扬就是，对不对？因为有某种程度上有一种羞耻的那种感觉，
可能我们接触到的很多所谓开明的家长这个样子，但是我们不确定在台北是不是这个样子。对、嗯、所以因为我不了解，所以当我在看的时候我会觉得有一点点的超乎我的想象，我觉得太完美了一点，太理想了一点点。
但是我觉得也有真实的一面，很像 毛爸他就是不懂得如何表达自己的感情，所以他无法说出口说我接受你或者什么的。
这个就是很传统的电影里面的爸爸的角色啊。
是吗？
哦、就是爸爸一定是那个木讷然后不会讲话，然后就是
因
为自己不会讲话然后铸成遗憾，就十部电影有九部电影的爸爸都这样。
你很不屑这个爸爸的角色。
我不是不屑，而是我觉得很多理所当然的角色
是
在里面啦。
okay,
我会觉得
okay,
这个是我
cliché，
我自己、uh-huh. 自己浅见会觉得会太多理所当然的元素在里面，让它变得太理想了一点点。
是不是因为同志电影就是一直在用这个梗，然后同志电影啊就一直在用这种比较木讷的家长无法接受孩子，然后
没有、嗯、同志电影的里面的家长是直接打孩子的。哦，像镊子里面那个爸爸其实也是陀中华吗？也是镊子那爸爸，陀中华演的，他是把他的孩子给打出家门的，就说你再也不要给我回家了。
天哪！
对，那个、okay. 那个也是爸爸，然后也是，不过那个就真的是很写实啊，就是那个年代的家长可能对于同志的孩子是这样子的一个心态。
我要说的是，毛爸这个角色 其实是关键了。That's why 结尾他才会有那个，就是铺成到那个结尾说，哦，其实他是喜欢，他知道自己儿子是 gay， 然后他说不出口。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想要表达就是那种爱要及时的那种讯息吧，就是很 cliché 啦，但是
爱要及时。还有刚刚我觉得阿森提出的那一点就是理解，对，理解，
包容，
因为他有另外一个议题，可能是我猜啦，想要去谈的就是恐同，因为这个社会的确还是有一些人是恐同的，
对。
然后他其实用一个很有趣、很商业电影的手法去让大家，也许让那些恐同的人来了解同志，
是。
所以你说他是拍给恐同的人看吗？我觉得也合理，
就不是拍给同志们看的。
哎呀，你只要什么东西跟同志沾上边，同志都会去看的啦。有拼 dollars 很好赚的。
对对对对。
我要补充的一点就是，我觉得这部电影当中，我觉得从头到尾，他要带出毛毛的那个角色，他想要得到的就是一个父亲的认同，因为他一直在他一直说他想要了他的遗愿啊，要去投胎啊，一直都投胎不成。可是他最后能够成功投胎的之前的那一刻呢，关键就是他知道爸爸其实是赞同，哦，这其实是认同他是同志这一件事情，
对，
其实也支持他是同志这一件事情之后，他才可以去投胎的。所以我觉得这部戏可能也要带出，就是同志圈还是有人是希望渴望得到就是家人的一个认同。
我觉得同志圈一直以来都是希望有家人的认同，对啊对啊。
岛国男子的生活日志，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好，我们说到下一部电影了，对，就是《叔叔》这部电影嘛。可能我们没有那么熟悉，我们毕竟只看了一次吧，对。然后就读一下简介。但是我觉得我第一次看到听到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就觉得诶，好有趣哦。因为我知道就是描述了这两位比较年老的同志们的一些怎么说，他们隐藏已久的一些秘密。然后我很喜欢这种类似秘密的这种题材，就是他们怎样隐藏，怎么压抑，然后怎么闪躲，怎么伪装自己。像刚才传言你所说的，就是一直以来就很少有电影来关注这一类的族群的一些故事啦。我顺便在这边就是跟大家解说一下这个电影大概是怎样的一个故事哦。他是故事的主角呢，是一位年过60已退休的男同志，叫阿海。然后呢，在闲暇时候的时候，他认识了另一名年长的男同志，叫阿伯。然后两人呢相知相惜过后发展的感情，但是他们背后呢都有各自的就是家庭，有了孩子，有妻子，
孙子都有了。
对，就因为啊，就是阿海呢被迫要选择捍卫这40多年建立起来的家庭，还是他压抑数十年的一些情感。然后呢，在各种伪装与谎言的背后呢，他们被困在一个很矛盾的一个处境里头。
其实我没有注意到这部电影，但是我看完之后，我就觉得很，当然他挺写实的，就是他真的，我相信就是在这个社会上的确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他其实也带出了可能当时候当代香港的一些社会的
面貌，
一个 norms 吧，就是我逼不得已才要结婚，然后可是我的真正的性向可能不一样，这样子的一个社会现象。
对，
我是一个比较我觉得我比较肤浅啊，所以我对比的话，我会比较喜欢关羽。我对叔叔这部电影，我觉得 I mean 他入围金嘛，所以他还是难免会有一些比较文艺的色彩在里头。我觉得文艺色彩的电影是一个 love or hate 电影。你如果做得很完美、很完整的话，或者是他到最后，他真的让你有一个 wow factor， 那我觉得我可能就会喜欢这部电影。但是叔叔这部电影我看不到那个 wow factor， 他只不过是带出一个社会的现象，然后他就 leave it very open ended。
对，
他就是很像在某一个片的中间 剪掉了那个片段，然后你就So what's happening next？
我觉得他就是留给你那个空间去想象。
对，但是我也没有很想去想他，去讨论他。
嗯，
就是他不像一些电影，可能就是他给你一个很 open end 的一个 stop， 然后你就会所以他其实是这样子，所以他才会这样的。
嗯，
可是这部没有。
OK，
我看完就是这样咯。当然他的性质不一样，
对，
鬼是比较
戏剧化
的，他纯粹是要让你感到开心的。
是，
但是这部电影，我觉得他要带出的是一些写实的部分，其实是有些忧郁的。
对啊，
当中比如说那个德式司机的太太，
对，
我觉得其实他演的是比较好的一个。
哦，
因为我看得出他的那种悲伤。他就是他，其实我觉得他是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的，
对，
但是他可能当时候的社会他没有办法说出来，或者是他没有办法去质问他的丈夫，他可能也顾虑到他的家人，他也觉得没有那个必要去把事情闹大还是什么的。所以我觉得他有几个片段是特写他的太太的那个
表情的。对，
所以我反而觉得他的太太 的角色演得相当不错。
我觉得说不出口的那种说不出口的那种感觉是最难诠释的，我觉得也是最有震撼的，因为就是你有秘密你说不出口。其实我觉得在那部在叔叔里头的全部的家人都知道说他们的爸爸是同志，但是他们没有一个要说出口，因为你一说出口，一旦说出口的话，全部都是会变了。
我觉得那个另外一个就是那个他的太太已经
离婚
的那个
对
那个家庭，
对，
他的儿子可能一开始是不知道的。
嗯，
我觉得离婚的那位我也忘记他名字了。我觉得他把通过电影他把他带出一个现象，就是他真的藏得很好。他当中有一个画质方面不是很好，所以我看得不是很清楚，但是我印象中应该就是他其实是之前有一段恋情的。然后是放在一个铁盒里面，他把这个秘密藏得很深很好，一直到最后他想要把这个秘密丢弃，他把它丢进垃圾桶的那一幕。然后之后他又坦言说他不想要即使是香港建了一个同志老人院养老院，他也不会想要进去入住，
是
因为他不希望他的家人知道。
对，
然后到了最后他在看那个他的那些朋友们在辩护的时候，
他的儿子
才发现的。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他的儿子一早就已经有起疑心了，只是他不敢说。对，
OK， 首先我刚刚想到两个东西想特别谈的，第一个就是关于年老然后已婚的同志，我觉得可能也趁这个机会跟一些听众分享一下，其实性别还有性向这个东西，它其实是一个流动的状态，并不是你天生你是异性恋，你就一定是异性恋，你同性恋，你就是另外一个极端的同性恋。有一个说法是，我们的性向是一到七，然后我们可能处在这一到七的其中某一个点上，某一个数字上，然后这个数字是会移动的。所以有可能有些人的确在年轻的时候，他可能是对异性是特别有好感，然后想跟他组一个家庭，但是在进入了家庭之后的几年之后，他的这个性向上面那个数字又出现了移动。
对，
所以才会造成我们看到在《叔叔》这部电影里面看到的一个情况，就是有一些已婚年老的男士，他还是有一些欲望，然后需要一个出口。
是，
但是他面对的一个很强烈的一个道德的挣扎，是因为他是有家庭的。
对，
然后他过去一直被视为是异性恋，然后他现在居然是爱上一个这个社会不被接受的一个同性，所以他们的挣扎是特别的凸显，特别的
是
严重的。我觉得这个是可能可以跟大家分享，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去包容的。因为当我们常提到说，哇，那个某某你看结了婚还出来搞小男孩，他在结婚那个当下他也许是真的爱那个女孩子的。
是，
对，因为性向的东西它不会是固定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给他们一些体谅。
你是说可能就是他到了五十岁才发现自己是喜欢男生的？
未必是发现，而是改变。
哦，改变。
对，越用发现的话代表他过去可能，当然有一种可能是他过去是压抑的，
对，
但也有一种可能是他过去真的是喜欢女孩子，
然后慢慢的，
是的，那我们就不能够说他为了要融入世俗而骗了一个女孩子什么的，这个有点太武断。
对，
我们需要去包容那些他也许性向真的是随着年龄而改变的人，他们其实是最痛苦的，因为他们真的爱过他们的老婆，但现在他们爱另外一个性向的人。
是，
对，
所以当然也有可能他们是为了要受到社会的包容而去跟，
这个也是有可能的，就在世俗压力下他们选择投向这个婚姻这样子的一个主流的生活方式里面也是有的。
是，
对，所以有很多很多我们不可以，我们最好不要
批判的，
对，就是太武断的去片面从一个人的结果去决定去判断去批判他过去是怎么样的以及他的动机是什么。然后刚刚其实阿森有听到说《叔叔》这部电影感觉是非常的悲伤的感觉，对不对？其实我当时看这部电影的时候的一个心里面的感觉是，一直以来同志电影包括同志运动也好性别平权运动也好，我们其实都是在很怎么说就是在盛赞青春跟年轻这个东西，我们其实真的没有怎么样去关注年老，
对
啊，老年同志，就包括我们去不同国家的那些同志运动游行，我们会看到那些身材很好很火辣的那些男人女人，然后甚至很火辣的变性人在那边游行，但是我们很少看到老年同志去，
对，
是因为他们不要吗？还是这个圈子这个团体没有给他们这个空间？
对对对
对，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有一点点需要特别提出来一下的，因为我们不给他们位置不代表他们不存在，
对
啊。然后我会觉得说其实常常呢同志族群常说我们被歧视被歧视，但其实很歧视人的人也是同志，
同志，对对，
其实同志这个圈子里面
歧视很高，
是非常是非常歧视的，
对啊对啊对啊，
你的身材，他身材可以歧视，年龄可以歧视，性别可以歧视，
能歧视的都能歧视。
对，你是男同志，你是女同志，女同志也会被男同志歧视。
啊对啊，
变性人也会被歧视，不同的种族也会被所谓的歧视。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其实陈耀刚才提到的一点，就是那个年长的一辈的同志。让我联想到就是柯在的那部电影，
是
有一幕是我忘记他的名字，
有一个桥段也是
对，有一个桥段就是他去了一个某一个地方，然后本来要找一个年长的 hook up 这样子，然后过后他觉得很恶心，他就甩开了，他就走掉了。
我觉得那个可能是没有跟年龄有关系，我觉得那个多数我觉得那个给我的感觉是他觉得为什么要那么不自爱的去找另外一位男生。
不，我的想法是为什么在那部电影的那一刻他要选择用一个年长的
啊，你说这个选择
年长的是是是 的演员下去演这个角色呢？如果他演的是一个如果他是放了一个年轻的
小鲜肉
演员对进去的话，那我觉得可能就会带出了你那个说法，但是他刻意的选择一个年长的同志在里头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有一点带出了那个歧视的部分。
对，他其实合理化怎么说，不说合理化，他其实就带出了在这个圈子里面我们的一个印象当中年老就等于恶心。
是，
对，这个是有一点
perpetuating
有一点点什么极端的一个用词，但他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印象是存在的。
对，
但是每个人都会变老，
这种感觉就是年老一代可能会比较被压迫，然后可能有无法隐藏自己的欲望之类的种感觉。
他们面对的是两个困境，一是他们的成长的年代没有经历过被包容，这个是他们甚至成长年代是被压迫的。你可以想象一个曾经在成长年代里面就是被压迫，然后就是被社会因为你的性别而伤害的人，他带着伤口要怎么样走回来？
对，
这个是他遇到第一个挑战。第二个挑战就是 现在有了这样的一个空间，这样的一个圈子，里面的人包容他们吗？接纳他们吗？
对，
这个他们遇到的第二个挑战。
我觉得在我们身处的这个大环境，这个大时代的时，我觉得同志活动、同志运动呢，已经是有一定的进展了。接下来的下一步呢，可能要着重的就是可能去关注一些比较平时会忽略到的一些族群，很像比较年老的，或者是甚至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然后呢，下一步也可能就是找到更大的包容吧。
我觉得对内对外都是需要去进步的。对内当然就是比方说去包容年纪大的，甚至包容不同种族，
是
不同性向，不同可能身材，然后包括就过去不要总觉得说男同志一定要是身材好的，女同志一定要是怎么样的一个模板，然后那个变性人一定要是怎么样的。我们应该更包容一个多元的一个圈子，或是这样讲有点怪，就是我们应该更包容，但是我不希望有一个圈子，因为其实不应该有那个圈子的，你懂吗？就是同志不应该是一个圈子，同志应该是这个社会的一部分。
对，
我印象很深刻，那时候我去墨尔本的时候，墨尔本有一个朋友，他就说在墨尔本是没有 gay bar 的。
哦，
他说墨尔本每个 bar 都是 gay bar。
哦，
因为在墨尔本，它是一个非常包容同志族群的一个城市，所以你在那里，你不用特别去说哦，你是直的，你要去哪个酒吧？你是同志，你要去哪个酒吧？每个酒吧都包容同志，每个酒吧都欢迎同志。
但是我觉得，人类本身我们就很喜欢画圈圈，我们很喜欢说框起来说，哎，这个是我们的一个 special place， 你不可以来侵入。所以我觉得还是会有就是圈子的存在的。只是
所以我们的进步就是要尽量把这个圈子拿掉。
是
我觉得
那个是一个乌托邦的一个理想，我希望也可以是这样子吧。对啊，
那当然对外我会觉得就好像今年那个Pindot 他们要提倡的家庭这个东西，
对，
就是多元家庭，这个我觉得也是我们需要去进一步可能去
有更多的探讨吧。
对， 对，去建立更多沟通声音的一个平台跟一个议题。
因为新加坡也处在一个非常你说的话
377A
的那个条文嘛，对不对？
Pindot 其实已经设立了那一个所谓的对话的那个议题，就是亲家庭，就是对同志友善家庭这样子的一个目标跟想要提倡的这样的一个议题。我觉得是接下来新加坡的性别平权运动需要去努力的方向，就是家庭的组成一定要是有血缘的嘛，对，一定要是所谓传统的一夫一妻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嘛。
是，而且在政策方面也是希望可以给更多性少数族群一些支持啦。
这个会是蛮困难的，可是 是需要花时间慢慢落实的。
是
对，因为政策这个东西坦白说，因为新加坡的资源非常非常的少，所以政策在分配资源的时候是非常辛苦的。你看你的房屋就那么多，
对，
如果连所谓的过去我们所指的那些传统家庭他们都没有房子住了，你还开放让所谓新生代的家庭过来去瓜分这个资源，它会引起的反对的声浪是很难想象的。
也对，对，
所以会是很漫长的一条路，可是只要往前走跟一直走，我觉得都是好的。就是你只要一直走下去，一直有机会能够对话跟沟通都是好的。
是，来节目的尾声，来阿森，你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包容性的社会吧，就是我们身边难免会有认识同志的朋友，或者是就算是在哪里都可能会，可能你的身边可能都会是有同志出没。那我觉得就是大家要相互了解，大家要相互体谅，而不是为他们贴上标签。对啊，都是要
主要就是要迈向一个包容性的社会了，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了。
对，我觉得性向只是人的一部分的面貌了，要更去了解认识一个人，不只是他的性，他的人品好不好，而不是去以性向来批判一个人的好或坏了。对，纯瑶呢？没有，
我希望有一天我们不需要去讨论同志这个议题。我希望他有一天不是一个议题。
哇，陈瑶的goal好很高嘞。
没有没有没有，不是很高。
你 set 很高。
有些国家确实是
是是是
看得到，当然新加坡的国情跟文化是比较不一样的，我们也要尊重新加坡它固有的一些所谓的国情跟、嗯、一直以来的大家的一些传统观念什么的，这个不容易，但是不代表未来不可能。
嗯。你觉得会是在我们有生之年吗？
只要有希望就好。
好虚哦、啊，
这样做的结尾可以吗？
可以啊，可以啊，有希望是好事。
可以
哦，
可以
哦，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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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因为这个问题也很难回答啦。
哦、okay ，
我的有生之年可能就一个月、两个月，都
别那么说，别那么说，别那么说。哦，长命百岁啊，
对
对，
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OK
就好了。好，非常感谢今天的节目有程瑶跟阿森的支持，感谢大家收听《岛国男子的生活日志》节目，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喽，拜拜，
拜拜。
程瑶，不要说拜拜吗？
拜拜。
拜拜。